这次我们主要是讲彼得前书。那么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的著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哎呀，63、64，甚至可以说到67都可以。那么这段时间当中发生怎样的一些事情？尼禄皇帝焚烧罗马城，把罪加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所以这一封啊书信，它主要的目的，其实它有两个目的，在我读起来，关于救赎的真理的目的；第二个是劝那些已经信而归主基督徒，应当如何准备胜过各样苦难的试炼。那这里面带动的一个关系是，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是救赎，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个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产生新的关系，也就新的身份，也因着就有个新的生活。那所以这样的世代呢？其实是很合适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一个劝勉。那我们在分类当中，我还是喜欢把整个的圣经做一个 overview， 做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我们来看，我比较不习惯的是，我不喜欢做把树叶画好，不知道树木在哪里。我比较喜欢看整个树林，那我再来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其实第一章第二节到二章三节讲了两个部分，从一章二节到十二节讲完全的救恩。为什么讲到它是完全救恩呢？因为圣经里面这一卷圣经的独特性在哪里呢？他讲到他的救恩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父神的拣选啊，然后讲到圣灵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又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在人生命当中真正的救赎的完成，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完全的工作。那么在这段圣经讲完了，这些救恩讲完了以后呢，他紧接着在彼得前书3章到2章8节，他用一个字作起头，1章的2节到12节讲到救恩，所以你把它分开来看，你可以看见那是圣父圣子圣灵各讲两次哈的工作。但是到了13节到2章8节呢，就告诉我们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恩。你们既作属灵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这里面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有了耶稣基督生命以后，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称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会打洞，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上帝所生，那上帝是圣洁的，你应该怎么样？你要圣洁。所以圣洁不是个 option， 不是一个你的选择，圣洁是生命自然会有的那个流露。当然我们对圣洁也有个提醒，我们其实圣洁本来的意思，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圣别，你们记得吧？圣别跟世人有分别，所以假如你懂得这个观念，你去读摩西五经就不会太辛苦。我们今天早上用了快一个小时讲摩西五经哈，是简明版哈，讲清楚讲不清楚我也不清楚，因为我讲到后面我都糊里糊涂的啊。我前面已经讲了一篇了，旷野录了，后来再来讲呢，我都讲的不知道是清楚不清楚。师母给我讲的还是蛮清楚，我就很放心哈。我也讲到一件立位记里面讲到很多的圣洁的条例，你们记不记得？讲很多圣洁的条例，其实那些条例，那什么，比如说立位记18章讲骨肉之亲的这些性关系啊，不能乱啊，不能男人不与男人行淫啊，不能女人不与兽行淫，这些东西，我说看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个规矩，但是不是讲规矩？你再看这个17章的18章前面，他是讲说，因为这些事情是迦南人所行的，有没有？他说这些事情是迦南所行的，所以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所以整个的，你来看生命记也好，你看立位记也好，其实他强调这些律法规则的背后呢，其实他所讲的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要与他们分别出来。所以我在讲摩西五经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件事情，我说以色列人神要把他们带进去，有这么地方可以去，为什么非要去埃及不可？你们没有想到，他可以去简单一点的，要讲兄弟就到以东去，对不对？要讲表兄弟就到 就在摩押地去。那为什么？你看拿厄米要搬家搬摩押地，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埃及地去？神为什么送他们到埃及地去？他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埃及人是种田的，他们不喜欢牧羊人，所以当他们到了埃及地去的时候呢，他们不牧羊人跟种田的不喜欢在一起，所以法老王给他们一块割山地，把他们单离起来，让他们在那里牧羊，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跟他们埃及人就之间没有怎么样，没有瓜葛，也就不受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在那400年当中，他们不断的强大，强大到个地步，埃及人受不了，就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埃及。这整个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是很清楚的。所以圣洁呢，它其实除了你的生活是真正圣洁不犯罪之外，它有一个东西跟世界是要有圣别，不要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别人孩子做这个事情你就跟着去做，你本来就有分别，人家怎么知道你们家的基督徒跟别人家会不一样？不是你的车子后面挂着一条鱼，对不对？也不是你礼拜天拿个圣经来到教会，不是，而是人家就发现这一家人跟别家人是不一样，甚至学校也会知道说那个人礼拜天是不跑步的，我已经告诉你故事了，那一家人是人家是不跑步的，所以叫他也没用，他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差别。所以以色列很骄傲的说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资格这样说。为什么他们有资格这样说呢？你不可能叫以色列礼拜六跑步的。那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不是在这个我们教会历史上，就近代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人礼拜天不跑步的人呢？你们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The Chariot of Fire， 叫做火列车上，火战车，火战车。你看这个人他就是不跑，这 Eric Littman 他就不跑，不跑就不跑，本来是跑100公尺的，人家跟他讲你礼拜天就是决赛是跑100公尺，你不跑你就那时候那不这样好不好？我不能跑礼拜天，我跑礼拜一，我跑400的可以吧？那教练，那国家说，那你就跑400吧，反正你就是没希望。短跑是短跑，长跑是长跑，中跑是中跑，就不能混的。你怎么可以100公尺跑400？结果他礼拜天去聚会，礼拜一跑破世界纪录，对不对？这个就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美谈。那么这个人呢，以后只在中国，他到中国传福音。因为他父母是宣教士，他中国传福音，后来只在日本的集中营的里面。这是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叫火战车。这个人一生他决定要跟从道路，所以我们是觉得一个基督徒啊，你的生命被上帝转变。再来要看一件事情，你转变以后到底跟世人没有差别，因为你既然有蒙恩的生命，你蒙恩的生命就应该有差别，你不应该没有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当中，我们也提到一件事情，那牧师，你从一个教授又是政府的官员的，你叫做环境科学家，那你把工作辞掉，你会不会有点心痛？我说没有啊，这是不是心痛的哈、啊？因为从老早到老早，我就随时准备 uncalling， 只是我觉得服事有不同的方向。我本人真正的觉得我并不觉得做牧师会比较高尚。我觉得神呼召你在哪个岗位上服侍主，你都要圣别出来服侍主。那我自己也骂过牧师，你们早上来的也听到，没有听到你就拉倒了哈。我也讲说，其实很多牧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讲自己，我们很多人是学文不成，学武也不成，那没有地方去就搞什么不能你们讲的搞牧师，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我觉得不，我是本人是觉得，其实圣别不是基督我们这些职业这个所谓牧师行业人是圣别，你们不圣别是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每一个地方你都圣别。神可能呼召你就是工程师，可能就是 IT 的人，可能你就是沃尔玛的售货员，可能 whatever it is， 神就让你在每个岗位上做。那个圣洁不是职位的问题，不是你的花多少时间问题，而是说你这个生命的问题，这个清楚吧？所以我要讲说，所以神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圣洁，但在圣洁里面他说你要约束你的心，你行事也要圣洁，你的心要圣洁，行事要圣洁，你要相爱，你心要没有虚假，相爱要切实，你要成长啊，你要除去的所有的苦毒纷争毁谤的话，以后就要爱慕的纯洁灵奶，叫你们像财神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然后要怎么样，你们来到神面前好像活石，对不对？ 被建造成为灵宫，你们要在那里献上灵祭。那这个是蒙恩的生命该做的，你该怎么？你要圣洁，你要相爱，你要成长，你要服侍，这很简单嘛。这是，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就开始有不同的身份。所以圣经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为了什么呢？叫你们出，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我们唯一活的目的是彰显上帝，显在我们身上的美德。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是一群跟过基督的人，因为我们的行事的标准、我们做事的方法、我们待人处事，我们在很多的里面都显出神的生命之前，在我们这群不配的人身上。为什么不配？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讲到一个小孩子，一个乞丐儿，结果呢被一个富翁给 adoption 了，给收养了。收养以后呢，人家发现他有一种状况，很奇怪的，他是少爷。以前人家在门口赶他走，不过他今天做少爷了。可是一吃饭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把饭撑得满尖尖的，他躲到墙角去吃，有没有？那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他是少爷身份，怎么样？乞丐思想哈，就是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是成为君尊的祭司，可是我们忘了这个，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身份也没有彰显出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跟世人也没有分别，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对神也没有经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招我们出黑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身份。刚刚讲到生命，对不对？这天讲到身份，这是到第二章的九节十节，然后再来从二章十一节开始，那到五章十一节差不多就结束了。这段圣经讲什么呢？讲我们的生活。生活里面一开始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假如你不认识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你根本也圣洁不起来，因为地上的东西你全要抓，你怎么圣洁得起来？因为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就是无所谓了，你就会走得过去。但是在真实际的生活上面呢，我们看见圣经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非常完整的。你要知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他却写了一件事情是不敢相信的。他说你要顺服君王要尊敬君王，要敬畏神。那你说怎么会写这个尼禄皇帝这么坏，我们应该写什么起来革命，对不对？可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呢，你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他这里面讲了许多的顺服。那其实他这个顺服，我们大概这次没有时间讲到，但是我先给你们提醒，他顺服有两个很大的目的，一个是他每一个顺服跟受苦的背后都是有目的的。为什么顺服君王，塞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候人家认为基督徒是反叛政府的，因为他们被称为是无神的，因为基督徒聚会怎么样，没有神像，甚至连十字架都没有。他们认为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吃人肉的，因为波比说主说这是我的血可以喝的，所以大家一听呢、就说他们那喝血的哈、就是产生这样的误解。所以当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不尊敬皇帝，然后他们也不效忠国家，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诬告在里面。他说那些胡，你们就是顺服君王，你堵住了无知人的口。因为我不会讲，我现在赶快讲一点。这就是他讲的一个，所以这里面在讲受苦，他讲说你们的受苦是有目的的，每一个受苦他都有个目的在里面，都有个目的在里面。甚至于他后面讲说你们的，我们受苦是有盼望的，在盼望中受苦。所以他是讲到对国家、对公司里面，对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家庭当中，在社会的相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的顺服的样子是什么。他在顺服的样子，他就讲说你们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同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人，务要牧养你们的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等等之类。以后他就讲了说，你们年长的也要顺服，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 比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他讲教会里面的一个顺服，也讲到最后讲到临界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巡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面讲我们在主里面的受苦的心智它是有目的而且是有盼望的。所以这是整个彼得前书讲的东西，简单不简单？其实说起来也蛮简单，对不对？说起来蛮简单，不一点都不难。你们不要老是找到那个经节就弄得头破血流的话，就讲到耶稣到监牢里面传福音给什么聆听，弄得你那个也不难哈，那个也不难。你把那个传福音这个字把它解清楚，传福音它这个地方所用的不是那个传福音，是宣告好消息，这个清楚啊。所以耶稣曾经借这个灵在监牢里面宣告他得胜的消息，不是说人死了以后可以再有听福音的机会，不是指这个意思。OK， 但这次我不会讲，啊，下次我要讲的话，你要帮我记得，我才会讲，因为我一定是不记得，我连到底讲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怎么会记得我讲？所以我不会讲。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新的生命、新的关系、新的身份、新的生活。OK， 我们刚刚讲的说从神重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有很多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对不对？我们是儿女的身份啊！你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一直讲那个生命，就讲到一个什么？一个身份，就讲到一个身份，就讲到我们是顺命的儿女。但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呢，我们顺命儿女，第一个是因为我们重生，那我们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怎么样？重生我们。我们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我全都讲过，对不对？我们讲说一个人得救是圣灵在里头的更新，跟圣灵在里头的更新跟神的道怎么做协调呢？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宝剑乃是什么样？就神的道。所以圣灵做工不是突然你祷告然后感觉一阵电颤抖然后就觉得不一样啊，就圣灵跟我讲话很多时候我们讲神跟我讲话的时候你要注意，因为那很可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注意哈。我有个 tape 很可怕的是讲1944年的那一个 Gardner， 你们听过这个人吗？没有听过。那个四岁就会讲到，四岁 four years old 他就可以讲到，而且四岁就被我变变成 preacher， 四岁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不干了，他把里面内幕，1972年他请了记者随着他到处去布道，然后他把内幕讲出来。其实他说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对，注意这个事情哈。所以不是一个人很会讲到他就已经信耶稣，不见得。 OK， 你看他那个人在旅馆里面怎么数钞票，那你就知道脱着上衣穿个短裤刚才数钞票，而且 press law press law， 你就知道不得了哈。人家就把他整个录出来你们有兴趣我是可以放给你们看的，没有问题的哈。因为昨天又放了一个小时，所以回到家我11点多了哈。昨天是放了一个 after life， 人死以后的事情真的假的，那么今天你要看那个也可以，不是不可以。 OK， 所以由于不能坏的借着神活泼怎么样长存到，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个实际的生命，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说一个生命怎么成长呢？这个我一定要重复，因为这是我们昨天讲的重点这是什么重点？要约束你们心，因为一个东西进来你的心里面的时候，第一个它是个种子，所以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谨守你的心，对不对？你要保守你的心，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有没有？就是你要保守，所以那个种子进来，它接触了一些土壤，它旁边的一些土壤，那我们土壤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现在也可以讲的，就是土壤一个种子到底会发芽。那么你知道耶稣基督讲到他一个人出去撒种的时候，有些撒在路边的被鸟吃尽了，一个撒在石头地，对不对？没有办法，没有根，那就没有了。一个是撒在荆棘里被挤住了，那么撒在这个 这个石头地的，这是什么？这是指一个人受的苦难。信耶稣以后，很多的逼迫就来，对不对？以前人家也不敢惹你，信耶稣谁都敢惹你哈。你没有这个经历吗？谁都敢惹你。你开始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以前霸得很，信耶稣温柔起来，大家都来了哈。但是你就发现这个很困难，哇！这个我信耶稣变成这么大困难，以前没有问题，现在都有问题了。一种是信耶稣在荆棘里的，那荆棘里的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很多宴乐的吸引，以前朋友不太找你，现在耶稣都来找你了，问你要不要是三加一哈，就少一个哈，三缺一，问你要不要再去打打麻将啊啊，什么事情引诱都来了，就发现哇，很困难。以前我连看我都不看我正眼那个笑话，现在居然跟我笑哈，你会发现很困难啊，你发现什么事情？所以就在这种当中呢，你就发现这个土壤不对的话，这个生命也不会长。那么也要注意，你那个根要是不够深哈，你的根不够深，你也吃不到这个水。所以我在前上个礼拜跟我们有个 senior send out 哈，就是。高中毕业进大学的，叫做十个孩子的里面啊，有些到 Princeton 啊，有些到 Carnegie Mellon 啊，有些到 Cornell 啊，反正他们分到各地去。我给他们讲了一篇重要的道，其中我讲一个就是这样子。我说你们到大学去，你们的土壤不会太好，因为那些人都是 liberal 的。那个地方呢，很多人，你看他是好像成绩不错，不过他的道德是很低的。你不要以为财经班很好，财经班真是群龙杂居的地方哈，那个是一塌糊涂的啊！你不要以为那个地方很好，那也不是个好地方。但是我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重要是你的根能不能深入，一直往下扎根，好像扎在溪水旁，你这样一个地方自己跟我们的主接触，能够直接从神吸收。假如你要跟你的 peers 走，我说你会流失。对，但是我们也讲到了一个树，它发芽，这个发这个芽，你种去进去在你心里面的是什么？那么你发的芽就是你的世界观 ，your worldview， 你的世界观。所以你发现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心，他 worldview 是其实蛮可怕的。只要你跟他们谈的话，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是很可怕的。都是很可怕的。那是你 worldview， 最后从这个 worldview， 你这个世界观会产生一些你行为的东西出来。所以有些人就讲得很好，他说一个思想会影响一个动作，对不对？一个动作会影响一个习惯，一个习惯就产生一个人格。就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每个东西塞在我们心里面的呢，我们就要很注意它是怎么进来，要常常醒察。对你心里面的喜怒哀乐，你要常常检查，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心里面会蹦蹦跳，很高兴？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不是属神的，你就要注意它。所以我喜欢有一个人一幅画，他一幅画讲说，你要保守的心，甚至保守一切。那么一般我很想叫年轻人去画一画，你要保守的心，要保守一切。你怎么画呢？一般人大概会是把心放在里面，旁边围个篱笆哈，个篱笆外面再拿把枪哈。叫那谁都不要进来哈，但是有个画的最好的，那个最好的是什么？他是画一个心，拿一把枪对着心哈。你们懂这个意思？其实出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那个心里面，不是要对外面，你要对里面的。就是说你心一来，他们打一枪啊。说 watch your thought 是从心来的。那么这个基督徒，假如你能够在这里面注意的话，你就发现你的成长。就会健康，最后那个果子就把荣耀归给神。可以，我们讲一个负面影响，一个是土浅之处，一个是经济脊柱了，这我们刚讲过了。所以对蒙恩的生命呢，我们要圣洁，这个我们讲过了。好，我们下次要讲相爱的部分。他说你们要圣洁，那我们动力是什么呢？圣洁。好，再来圣洁的第一个动力是约束你的心，那 gird your heart。Girdle 就是你的心要束腰带的意思，就是这个约束你的心的意思，就是你的心要束腰带。圣经上有几个地方用腰带这个字，一个就是你们用真理束腰，有没有？真理束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理跟你的关系呢不能有空格，你腰带不紧，你就松垮垮的，你就有羞耻。你想看你腰带松的什么样子，你想就知道了哈。真理束腰哈，所以中国也是讲的道不可哈，虚于而离，有没有这句啊？ 道呢不可以瞬间离开，那个才叫做道。然后呢，这个道可以有可以没有，那就不是道。所以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而且要做什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的怎么样的恩典。但同时要知道神公义的审判，存敬畏的心度日。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啊，你们知道神的审判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过这个日子呢？我把这圣经读一下，第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再次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一边知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会带来给你极大的恩典，乃至我们的基业，我们基督一同作王，我们都赏赐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你要注意，也同时带来审判，对不对？请问将来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接受神的审判？会。审判的结果是按他审判是按照什么啊？再讲清楚一点，是按照你的行为呢，还是按照你的信心呢？信，因为行为跟信心跟音都太近了，我听不清楚。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更多后书第五章，我刚讲前书嘛，哈，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讲到没有？五章十节，这是保罗所讲的。五章第十节，找到一起来念来。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吓你一跳，是按照什么审判你？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你哦，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啊。但是只是那个审判，不是下地狱跟不下地狱的问题，是受奖赏不受奖赏的问题。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那可能就把它摆溜一下，不会太紧张哈。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找到来。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怎么样经过了一样。所以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带着恩典来，没有错。因为他要把我们在勇士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恩赐恩典藏给我们，好像以弗所书所讲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也带着审判来，那审判是什么？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按照你所行的，按照你为他所做的怎么样受审判。有时候你要受亏损， 有些人虽然得救，只是怎么样像火里经过，仅仅得救，什么奖赏都没有，很羞耻的。你说可怕不可怕？可怕。你不要以为说我信耶稣，所以有些人的观念就这样错误观念，不知道被谁洗的脑，绝对不是我啊。他说反正信耶稣都上天堂哈、啊，就好像你考上北大，你第一名进北大跟最后一名进北大都是进北大，反正衣服都一样嘛，对不对？谁去查那个录取成绩呢？反正北大就是北大，所以最厉害就最后一名进去的，不是第一名进去的。那最差是中间不知道是什么名字那些人最差。第一名人家还知道，我、哦、那北大第一名还可以到处讲，对不对？你说我是进北大第100名，100名跟200名有什么差别？所以有人讲哦，最后一名的，哎，你们都不厉害，我最后一名刚好，咔哈，门槛就卡到后面，那是最厉害。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在走这条路线哈，他们希望能够进天堂，既然进了就进了哈，那在地上有好好的享受，又进天堂，何等的美啊！啊，就是我们在做的梦哈、啊，你却不晓得这件事情。上帝审判你，没有说你聚会不聚会，服侍不服侍，大家都平等。 在天上一定平等，地上都征求平等，地上还有分高低，那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意思哈。所以耶稣就讲什么，在天上的哈那个施洗约翰怎么样啊？算是最小的，那个其他都比他大。你们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你看，天上有的有神有审判，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神有审判。所以你的为什么讲说你在主里的劳苦不会徒然的意思？不要认为说啊，我做老半天，反正大家都上天堂，我干嘛那么拼呢？哈、啊，上去就好了。所以或是说你努力到个地步，把你的全家都信主，那这当我们全家都信主了，我也不用再做工了哈。啊，其他的人呢？其他人是预定不得救了，就让他去吧哈。啊，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的，我们这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因为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还是要受审判，我们还是要受责备。啊，他可能讲你是又懒又恶的怎么样？仆人，你算仆人，不过又懒又恶就是了。还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忠心良善有见识的，还是仆人？仆人是仆人，长势不一样。一个说进来吧，与我一同坐席，有没有？一个在外面哀哭切齿哈。那么这又有一点解释，那怎么叫哀哭切齿呢？啊，你可能不明白那个哀哭切齿。有人说一定下地狱，我说倒不一定下地狱，因为我看过一个状况，那我这明白什么哀哭切齿。有个姊妹呢，她要到 DC 来，就到这边来，那来回也要3个多小时，因为去开个会议就回来了，所以把孩子送到的朋友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给他们讲说，你要乖乖听阿姨的话，妈妈回来买礼物给你哦。那阿姨有自己一个孩子，他们就在孩子家玩，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一个知道将来的审判一定来到哈。那么盼望妈妈回来的时候带来给他的恩哈。他知道一个人他什么都不怕，他不怕，他就很多就这样在家玩，就拼命野、啊、阿姨讲话他也不听。后来妈妈晚上8点多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果然提了三包东西回来，就是竟然没有乖，审判已经临到了哈。阿姨就说，一个乖，一个不乖，哪一个不乖？大哥不乖，哥哥不乖，妹妹好乖哦。这妈妈就从里面挑了一个，就跟妹妹一个，那么人家儿子一定有一个，这一个呢，哪一个最乖？他那个同学的儿子自己报道，我最乖。他说好，这个也给你哈。结果这个他的自己的儿子没有拿到东西，他就做了一个这么形容词，到车子从 garage 开出去，听到哭声，到了街尾都还听到哭声。你看，哀声切齿就这个意思。别人都有，你没有的时候，你看你同教会那些比你晚信主的啊，好像也不太行的，也没有读什么博士的啊，也没有在公司当经理的，人家大得赏赐，你坐在那里发呆哈，你是哀哭切齿哈。所以不要认为那是一个不可能，那是个可能的事情。所以生活圣洁的一些动力，一定要知道我们耶稣基督的心之外，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带来那个恩是极大恩，是你眼睛未曾看见，你的头脑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见的。罗马书不这样说吗？那你说你形容给我听，我说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头脑没有想过，你叫怎么形容呢？我能形容的都比那个还怎么样，还差一点，所以就注意这个。但是恩，那审判也是严厉的，好不好？所以有的人很没有志气，他说没有关系，我叫上天堂，在天堂扫地就好了。我说那个已经满额了哈，每个都去扫地，已经报名那么多，能哪里捡得出来呢？所以没有人，没有天堂有12个门，然后那么多门让你扫啊，顶多我们只需要 12 times 4 哈 location 哈。那就没有了，你每个人都当扫地的，所以你会失业的。OK， 所以不要好。我们讲到耶稣自己的心，那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复习，我最不喜欢，我以前当教授嘛，最不喜欢我讲完人家都不记得。所以这就是你那个 suit， 你那个牙一长出来以后是你的世界观，你人生的意义怎么样？所以你发现你人生的意义怎么样？你开始回去矫正，到底我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样一个思想，为什么我的孩子啊进了 University of Maryland， 我那么难过？哦，因为他们进 John Hopkins 啊，或是他进 Princeton， 因为我觉得 what's the difference， 让你省点钱也不好，真是很奇怪哈。平常买菜是节 每一个扣你都要抢，这个地方少花几千块，你是很难过，难过什么？你不是听不懂啊？你要感谢主啊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可是名校哦，你们晓不晓得？跟 North Carolina 跟那些都很有名的学校，非常好的学校。So don't feel bad about that， 因为 University of Maryland 跟我们 Rutgers 差不多哈。OK， 所以你这就是。你有那个世界观，你自然就长出什么果子出来。但我们最终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会把荣耀呢归给神，所以叫你们多结果子，把荣耀怎么样归给神，这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好，然后相爱，我们今天讲到再来，我们讲一点相爱。他说：“你们既然顺从自己，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相爱。”所以相爱的一个最基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真正相爱的最基本是顺从真理，洁净的心才能真正相爱。不然你爱一个人，可能把那个人带到错误的路上去。你们有没有清楚一次？比如说你的心，你父母的心没有顺从真理，你很爱你的孩子，你的心不是完全干净，但你爱你的孩子，用你的方式爱孩子了以后，很可能的孩子将来会走在一个错误的路上去。所以你真正爱一个人啊，很多时候是因为顺从真理。那时候假如我顺从真理，有洁净的心，我爱那一个人，为什么爱他呢？其实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管教。神所爱的他就怎么样，他必管教，希伯来书讲的嘛。所以父母去管教孩子是爱的表现，不是不好。今天教会就陷在威廉布斯所讲的错误的里面。威廉布斯他说，今天的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呢？他已经讲了超快100年了。他说今天的危机是威廉布斯，就是救世军的创始者，那个威廉布斯救世军那 Salvation Army 的创始者。他说我们21世纪的危机就是说，我们有 religion 没有 Holy Spirit，有宗教没有圣灵，这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是讲Christianity， 但是 without Christ， 就讲基督教，但是没有讲基督，不高举基督的啊，就是他讲第三个危机。我们讲Reformation， 不讲 Regeneration。就是讲改造改造改造哈，我们看，但是不讲生命的一个更新。在 Moral 里面 without God， 就讲我们的道德里面没有上帝，他讲的一个东西，讲道德但是不讲上帝。所以道德没有上帝的时候，这个道德就可以变更，就越来越低越来越变。你只要你同意我同意，我们的道德就往下走，往下走大家同意也就没事了，只要没有人讲话，这个道德就是好道德，就变成这个样子。讲 heaven without hell， 每一个人都讲我们上天堂，没有人告诉你地狱是怎么回事情，但地狱是何等真实，我们不再提说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其实相爱的里面，因为是爱，神就管教你。跟人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我最近到了 DC， 到了 Philadelphia Franklin Museum去看死海古卷，这动机很美，对不对？带孩子看死海古卷，他比这么好的父亲吗？那个也蛮贵的耶，也蛮贵的啊，全家的话几十块钱，就带着太太带着我们就去了，发现那地方他的那个 parking 要投钱 ，quarter 才8分钟，我们把全部家当都捞出来投了哈，投了2小时18分钟，那你就没办法，你看我看你。God bless us， 就进去了哈。那么就把那个看一看，再加上 Planetarium， 看完我用跑着出来，我到那地方去说2点33分，我发现个单子2点27分开的，36块钱，我心都碎了。但是我里面嘴巴这样讲，但是我心里面很阿蒙，很感谢上帝，对我们本来就是要严格一点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人家讲说奇怪，我停一天也没被发个罚单。我说因为神不爱你嘛，所以你要知道神爱你，有时候神对你的那个严格性会比较高。而这个师母就在，他就见证了，因为那个支票他寄出去的嘛，36块钱，就是差5分钟，神都没有给我，我从来跑再多5分钟，但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发现 要相爱，这相爱里面是从真理里面相爱，不要从怎么样私心里面相爱。你所爱他的，你就要给他洗脚。你们知道洗脚的意思吗？我们老是讲洗脚就是服侍，不，洗脚不是服侍。因为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你看耶稣怎么跟门徒讲？那他说彼得到彼得那，彼得讲说：“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啊，那他说：“那我全身都要洗。”那这个人要么不洗就全身洗，这个人啊，这个非常特别。耶稣就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洗过澡的人，你要把脚一洗就怎么样？”就干净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在世上走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沾染世俗。你这么爱他，你就要给他洗脚，要去告诉他，弟兄，这事情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一般我们都怎么样？不太想做坏人，让牧师去做坏人，对不对？就牧师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们做的。牧师应该是你们把他打得鼻青烟肿，我们去敷他。哎呀，他们打有点重，不过你也该打了哈，这样子，这样子才能够他才能够悔改嘛。你叫牧师去给他洗，他以后他看到牧师都讨厌哈，不太好。所以我们讲，爱里面就是怎么样，清洁的真理，洁净的心，相爱就不要虚假，这个就能够不虚假，而且要热烈的爱，这是讲相爱的一个真理。在里面，所以相爱不是我爱你啊，包啊，大家包容，这个犯罪也包容，那个犯罪也包容，这样做都长脓了还包容啊？那教会很多时候就很多脓在里面，有没有？到处都是脓，都在包容啊，以为不看见就好了，包一包，包一包，怎么能够包呢？有时候你就必须要吃一针，把脓挤一挤，会痛，擦点药哈，这个才能够相爱，这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被现在后现代的神学给统治了，因为后现代的神学专讲爱，他们认为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他不知道十字架是公义的被显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上帝的公义。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上帝的爱，他是公义跟爱的交接的地方。可是他们把公义拿开来是讲爱，他讲什么呢？就是 Chops 啊 Lost Messages of Jesus，这个人他讲的 Stephen Chalk C-H-A-L-K 啊，这个人讲什么呢？他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 identify 那些受苦的人。他说定十字架的道理是 cosmetic child abuse， cosmic child abuse 就是 cosmic child abuse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宇宙的 child abuse 啊，儿童虐待。因为一个父亲怎么可能把孩子送上十字架？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世代在改变，这个真理在被扭曲，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相爱不可虚假。 OK， 还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就是你要相爱，所以你要彼此怎么样洗脚，你要成长。成长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这里没有水哈，不然我就举个例子给你们，妈咪来个水，因为我想喝了，找借口哈。比如说，我这是个杯子，对不对？我要拿来喝水，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先看看杯子干净不干净，对不对？那么假如这个杯子以前刚刚人家吃杨桃啊，从把这东西都丢在里面哈，吃完就抠抠抠丢完了，我看看，哎，啊，那我要怎么样？我把这个东西倒出来，很简单。但是最难的是部分是那些缺裂的皮啊，什么皮连在旁边的，有没有？那叫阴毒毁谤，所以我就必须把它怎么样洗干净、冲干净，以后我才能够怎么样喝水，我才能够喝。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经常感觉没有能力，我们感觉我们没有办法读经，没有胃口？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到底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罪恶？圣灵是非常敏感的，圣灵进到人里头去，除非你是非常的干净，他不想跟你同居的。神的灵跟什么同居呢？按照以赛亚书57章告诉我们说，所以谦卑痛悔的人灵同居，有没有？谦卑跟痛悔， 所以你把那个新建的圣灵在上面认罪悔改洗干净以后，这个杯子干净了，你那个奶加进来，你喝了，你才有怎么样，你才能成长。不然你说哎，反正这样没关系，吃的没病哈，就倒下去，对不对？就你吃下去，你刚刚吃下去，待会拉肚子就拉出来了，对不对？本来有的也泄光了哈，就没有用。所以这里面讲很有意思一个事情，说你要除去生命中一切的阴毒、诡诈、假善、嫉妒，而且诽谤的话，你才够才去喝那爱慕的灵奶。不然灵奶是对的，牧师讲的道是正确的，什么都对，可是对你没有帮助。为什么你不能吸收？因为怎么样？接受的器皿是脏的，所以你为什么读经会没有亮光？因为圣灵，因为在以利的日子当中，耶和华没有默示，神不跟你讲话了嘛？你怎么会有默示呢？你怎么能够交通呢？没有，因为他爱他的儿孩子，甚于尊重耶和华嘛。你记得这段圣经吗？撒母耳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很不好的，他也不好好管教他。他说人家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们，得罪耶和华，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让他去，对不对？结果耶和华说，你尊重你孩子过于尊重我，所以你家不再服侍我。所以在以利的日子，耶和华就没有默示。结果神就兴起谁出来？是兴起了撒母耳出来。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再讲一次，为什么你读经会没有亮光？好，为什么没有胃口？好好去审查你的心是不是干净，你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有没有真正的有一些事情，那些苦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在我们的里面。有的话，求神洁净我们，洁净了以后爱慕那个纯洁灵奶，一吃马上长，一定是长的，没有不吃的不长的哈。所以要成长，是其实要成长背后就是要除去不净，于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落脚的地方。 OK， 再来讲重点啦、啊，要服侍。我们讲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生命有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有点错，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看后面红那个才算数。我们还是灵工的活石，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我刚刚讲到那个地方是我昨天晚上应该讲的，现在我补讲了，也补完了，对不对？现在我要讲今天要讲的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叫我们因此这样以至于得救。好，第四节开始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怎么样？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灵祭。所以这里面有三件事情，一个是你是活石被建造灵宫，你做君尊的祭司献上灵祭，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所以我们的身份的第二个身份被神矫正，因跟神的关系不同，我们成为建造活石的怎么样的灵宫。圣经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像怎么样？也像活石。那活石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又来一次哈？他是活石，我们像活石。为什么他是活石，我们像活石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才有，耶稣基督是在自己有生命，你清楚吗？耶稣基督是在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有生命，我们是反映神的荣美。但耶稣基督本身就有荣美，我们是本身没有什么荣美的哈。我们是像活石，像活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呢，这个活石里面，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啊。那么借着做圣洁的祭司，献上灵祭啊。那活石是什么样？第一个，活石是会成长的。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章他说第二章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就是 grow into 哈，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哈。所以这个活石几个特点，一个活石的本身它会成长啊，第二个活石的本身 是根据神的设计啊的蓝图，我们被建造、被搭配起来的。活石只是神殿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个活石的这件事情呢，主是活石，我们是怎么样？像活石啊。那么我们这个灵宫被建造的时候呢，圣经讲的很重要，他说你们被建造在什么的根基上面？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怎么样房角石。好，我跟你们考个试好不好？请问在变化山上你们记得了吧，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变化山上有哪些人出现？摩西、以利亚、耶稣，感谢主，还有呢，就这样子啊。彼得、雅各、约翰嘛，你把这些人好好想一想，什么叫房角石就知道了。摩西是什么代表？律法的代表嘛。那么以利亚呢？先知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呢？使徒的代表嘛，使徒代表。那么在这变化山上的时候，这个彼得起先睡觉，后来醒过来，对不对？醒过来大概说的话不太合适，他说哦，在这里真好，我们盖怎么样三座棚，一个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耶稣，对不对？这个意思也不错哈，自己都没有嘛哈，就说结果天上马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都怎么样，你们都要听他的，有没有？谁要听他的？你告诉我，这个你们是指谁？摩西要听，以利亚要听，彼得、雅各、约翰要听，这个叫做怎么样？这叫房角石，它是所有比使徒、先知的怎么样所对准的那一块。到底先知在预言什么？先知最大预言就预言耶稣基督嘛。对，弥赛亚要来就是预言那位耶稣基督嘛。那使徒在传讲什么？所以我们这样来讲不好，只要这条线耶稣在中间，先知在前面，有没有一直讲说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结果先知到什么停止呢？到施洗约翰停止，有没有？因为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那么他先锋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先知就不需要怎么样，就不需要了。所以他是你们听过这句话吗？这个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有没有这句话？先知没有了，可是接替来是什么？是使徒。使徒是宣告上帝的慈爱，对不对？到处都告诉你们所杀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这讲到上帝的爱，前面讲到上帝的公义，你们若不怎样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以后就讲到上帝的慈爱。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在耶稣基督以前，一个在怎么样耶稣基督以后对世人的一个宣告。所以你就，可是他们的中心点是谁？就耶稣基督。所以那就是讲耶稣基督是房，他是活石，他是个房角石。圣经这段圣经讲说，他固然是被匠人所弃的，对不对？是被，可是但是是神所宝贵的。你们能读到这个经节？他说，你看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警告他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人的人就为宝贵，但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有没有？圣经上是讲他是房角石，为什么他是房角石？因为他是使徒、先知、律法所有的总归。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怎么样成全律法。摩西所宣告的所有的事情本来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怎么样可以成全。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重生了，我们有圣灵里面，我们有恩膏在里面，所以不再有人教导我们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因着有上帝的生命的内住，我们所行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符合律法。我是讲可以符合律法，不是说你一定符合律法，你要听清楚啊！你可以符合律法，你可以符合律法是可以的，你可以成圣。所以摩西的耶稣就成全了， 先知的预言在耶稣基督上成全了，使徒宣告的基础是讲耶稣基督，所以变化身上是很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当人一讲错话，神就有话说，这是我爱子，你们都要怎么样听他的，他是所有的根基，所有的根基。他因为他是活石，他在他自己怎样有生命，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因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是头，是头啊。好，再来讲一个你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那我们是活石对不对，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怎么造法呢？耶稣看看这个再摆那边，再摆这边哈。其实我们的每一个活石都已经被设计好，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我很喜欢这段圣经，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那这解释为什么教会会吵吵闹闹。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建圣殿。 OK， 第六章我们可以从七节，哇，这个六章，我们从五章就来看一下好了。五章我们来看这个，好多啊。好，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然后再看第七节。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所罗门用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诸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 木料和石头建殿。那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七节，六章七节说，建殿是用山上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怎么样都没有听见。注意哈，真正能够建殿的时候，那个石头都已经凿好的，不是一边服侍一边怎么样不行再敲一敲哈，不敲的。我们今天问题就是观念错的，我们老是说哎呀操练操练，有没有，你把服侍当操练，难怪大家都跌倒。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哎，没有弟兄，你去登慕道班了，没有关系，操练一下操练一下，难怪本来要信的被你搞全都不信了哈。你们明白这个我的意思吗？这不能这样搞的，这个东西只有操练，只有在你旁边，在你分区团契可以练一练哈，在山上先去找哈，找到去看这个人是合适，这个弟兄合适做慕道班老师，放下去只能摆进去，没有铁的声音，他那边就 fully function。这个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到教会里面去找吗？这难怪教会吵吵闹闹都是敲打的声音。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用错人，所以就会闹。Got the idea？ 我再讲一次，请问圣殿活石这个石头，圣殿石头，假设我们进到圣殿石头，对不对？你要在圣殿里面被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在圣殿里面去敲？不是的，都是上帝怎么样？在外面已经敲好的，在神的殿中只有怎么样，就摆设，没有敲打，不要去练习。所以教会使用人的原则很简单，恩赐的使用，因为那个石头就造成个样子，它就是要做边边的，它就是三角形的，就把它摆在那里，不要摆在讲台上。那你摆个尖尖在里面，我要站在哪里呢？摇摇晃晃哈，这个不好。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叫做敲打。我再讲一次，敲那个渐渐的石头是在什么地方敲好的？在山上敲，不要在教会里，不要店里面敲。在哪里敲？山上敲，在殿中服侍的时候都是合适的器皿。所以没有敲，他说甚至说渐渐的时候锤子、斧子、别样铁器声音都怎么样都没有听见。好，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我时间到了 OK， 那没关系，我晚上再讲哈。为什么这个圣所会变成绊脚石呢？那么其实以赛亚书8:14也讲了，他必做圣所，你知道那是谁，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其实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经已经讲，就耶稣基督到了 到了耶路撒冷去，他们欢迎不欢迎他？他们不欢迎他，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嘛。那为什么他会做绊脚石呢？那也是很简单哦，我这个是英文的啊，《罗马书》十章一到四节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因为我用了英文，所以这表示我在英文堂讲过了，忘了改。罗马书十章一到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可以得着义。可能他们不了解这个真理，他们想用自己的义来代替神的义，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绊脚的石头。他们相信摩西的律法过于那位安息日的主，所以就跌倒了。 OK， 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政治上领袖，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六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四十天跟他们讲论天国的事情，有没有？你觉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到升天这四十天当中，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圣经说讲论天国的事情，到了耶稣就要升天的一章六节，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呢？”有没有？他们搞不清楚，因为整个历史的包袱。因为以色列的整个历史的里面都等待一个人像摩西的使者来到，他们等待那个细罗者来到，他们等的就是一个把他们从外邦的统治里面救出来的一个弥赛亚。可是他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的约，我就回来想摩西五经，亚伯拉罕约是怎么样？万国要因你蒙福。创世纪二十章十八节说，万国要因你后裔蒙福。耶稣基督被拣选，亚伯拉罕被拣选，其实他重要的是全世界的拯救，以色列只有想到他的拯救，所以他的思想的东西跟神要做的事情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就成为绊脚的石头。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五经里面所看到一件事情呢，摩西五经预备到最后，他们所想象的都是他们回到迦南地，伸手应许人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迦南地。他没有想到是迦南地只是神要使全世界归回，要成外邦人的光的最基础的开始点而已，他们就把它画一个句点了。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来要把全世界人带回到面前，他们不知道，就成为一个绊脚的石头。这样清楚吗？啊，这样清楚了哈，这就是绊脚的石头。因为他们的义他不懂，他们以为他们有摩西律法就够了，其实摩西律法是把众人要圈在最终的。好，既然时间不够，干脆把这个讲清楚哈。请问你旧约是什么？你不要告诉我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了哈，那是旧约圣经，不叫旧约。旧约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所说的。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的里面，前面是十九章，以后就讲到二十四章。他讲什么呢？他是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神跟他们立约。立约的时候，事实上上帝是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若接受，你们若真实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对不对？是讲的这个东西。你们若实在遵守的话，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约是哪个约呢？就二十四章所说的。因为神既然说你们可以听从，他们说他们可以听从。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怎么样？”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棚中，一半洒在祭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又讲了第二次，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怎么样，立约的血是耶和华照一切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旧约是什么呢？是神说律例典章十诫都搬在你面前，百姓说什么？你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好，神说你要遵行，我就与你们立约。这立约的血是什么血？那个立约的血是燔祭跟平安祭的血，不是赎罪祭的血。 你听懂我意思吗？啊，那是燔祭，因为你说可以，你还没有开始犯罪嘛。神说立约，好，我们就，所以第一个旧约是燔祭跟平安祭的血立的约，因为你都说可以遵行。但是当他立完约了以后，上帝马上就说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为我造会幕，使我在他们当中居住，然后在会幕里面就设定了五个祭，对不对？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有没有？就设定了五个祭。为什么设定五个祭呢？你说可以遵行，但是你又遵行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只好怎么样？你只好献祭了。所以那个祭就一直一直一直献，那时候只去预表而已，一直到什么？耶稣基督来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怎么样罪孽的，神以他为赎罪祭，定义将他压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样？是赎罪祭。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基督是赎罪祭，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所以耶稣教看哪，立约的血，那个血跟旧约那个血又不太一样。旧约的血是燔祭跟怎么样平安祭的血，新约的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是什么样？赎罪祭。因为律法将众人都圈在罪里，有没有？你们有听过这加拉太书或是罗马书，使我们没有一个人行权律法。现在那我们既然犯了律法怎么办呢？那只有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成了赎罪祭，使我们与神和好，是不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使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以前人在犯罪的当中，人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的七月十号带着为自己献完赎罪祭，百姓要赎罪，然后再进到至圣所当中与神面对面，对不对？一年做一次，把血弹在坛前，弹在帐幔上，就这样子来行个赎罪祭。不过这是预表，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这条路才真正打通，这个清楚吧？但是以色列不了解这个东西，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守全律法，他们可以以为他，所以就不懂得神的意，就想用自己的意来成全，就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们绊脚石，因为他们不晓得摩西的律法至终只把众人圈在罪的里面，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清楚而已，清楚这个意思吗？我是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我们讲旧约就不知道旧约在哪里哈。一讲到旧约就摩西律法，有没有？摩西律法怎么叫旧约？旧约是立约的血才叫旧约嘛。我们刚刚读到立约的血没有？你看这是立约的怎么样的血，神就把它洒在百姓身上，就所以他们那一天呢，所以旧约的目的是与神和好，新约目的也是与神和好，所以这两个目的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刚读的二十四章里面，你注意读那个经节，他们说神给摩西讲说，他们都不能亲近我，只有你可以亲近我，有没有？叫他们不远远下拜，不能亲近我。可是到了第二十四章的第十节啊，第九节开始，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或者三面，就是他们与神怎么样和好的意思。你们明白意思吗？整个约的目的，旧约跟新约的目的，因为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离开上帝， 进入伊甸园的路已经怎么样封闭了，所以神下来寻求 与人和好路径。第一个他所借的路径是什么呢？他所借的路径是借着会幕里面一个至圣所，可是至圣所那幔子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他是借着 至圣所。那么目的就是我们用人没有办法跟 神完全和好，一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不是从下到上，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赎罪祭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旧约他们所献的是个平安祭，所献的是个燔祭，等于今天晚上我会继续讲这个，好不好？他们所献的是 那一个，可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说你的话我都可以遵行，可是又遵行不了，所以神旧约就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的意思，这个意思，这个清楚吧？不能再讲下去就要讲到加拉太书，那就更长了 啊。但是这个观念要把它弄清楚啊，不要以为旧约是什么？旧约其实就是因为神说律例典章，他说我可以遵行，神说好，既然你可以遵行，那我就跟你立约。所以神说我回到你们当中居住，但是神说我在你们当中居住的时候，我是在至圣所里面居住。所以你注意看一件事情，至圣所跟圣所当中的幔子上面绣的是什么？是基路伯。基路伯 是什么？是谁？不能讲是什么，他骂我。是天使，对不对？基路伯的工作是守望神的圣洁，所以到的伊甸园的路是谁守的？基路伯守的，所以他是守望神的圣洁，所以在至圣所当中，那个基路伯预表的守望神圣洁的，所以那个大祭司每一年进到至圣所去的时候，他也很小心，所以他的祭司袍穿的时候要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有没有？走路要叮叮当当，不是为了好听，是死的时候人家知道，因为他是自到至圣所当中去亲近那个可敬可畏的神，万一没有听到铃铛声就把他拉出来的意思，这明白吗？因为谁击杀他？基督伯会击杀他，因为他守望神圣洁，所以那个至圣所是伊甸园的缩影，神的居所，这个清楚吗？ OK， 我已经过了时间了啊，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喽。我们晚上再讲灵工好了哈，灵工灵祭。那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时间有限，说讲有限，但是你的道理实在是在我们里头再次震撼我们。主啊，你是所有律法的成全者，你是使徒先知的仰望者，你是我们的房角石，你是那道路，你是那真理，你是那生命。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我们这群被称为活石的，主啊，我们却在你的圣所当中常常有垂死斧子的声音，主啊，我们就求你赦免。主耶稣，求你建造我们各方靠你联络的合适，让我们渐渐成为你自己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求你恩待弟兄姊妹，愿你道发出不突然挽回，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刘牧师这一堂的信息，这个还没有完，下午。